家好，我是独鄂。这个悠长的假期算是结束了，想必大家也都无比开心和愉悦地返回到了自己无比热爱、愿意为此奋斗终身的工作岗位上了，对吧？我呢和大家一样，只不过呢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继续找工作的这个岗位上。刚一回来呢就面试了两场，都是关于产品经理这个角色的。产品经理呢在我看来是一个异常庞大的话题，我多多少少在这个赛道上面有那么一点点经验，估摸着就这个话题水他个几十期节目应该问题不是很大。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就当下在社会上面发生的一些热点事件呢，围绕了这个产品经理的话题简单的谈一谈我对他的感受吧。前一段时间发生了那个罗永浩啊在西北吃饭，结果因为他觉得这个口味不怎么样，价格呢对不上他们宣称的这样的品质，都是预制菜的味道，进而跟贾国龙打了一场隔空骂战。结果后来由于贾国龙一系列的骚操作，现在西北已经惨不忍睹了。后面会怎么样？这个企业会不会倒闭？上市是不是就没有戏了？背后的资本方、关联方，他们之后会怎么去找贾国龙的麻烦？这些就不是我所关注的重点了。但我们可以就着罗永浩大战西贝这件事儿啊，从这个产品管理角度来看，我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心得吧？话说回来啊，这个罗永浩一个身家，算上他还的这些钱，身家起码有个几十亿吧，自带一个行业明灯这种体质的男人是吧？干一行灭一行也就算了，吃了几个菜，就差点把一家餐饮巨头给干趴下。我看这个事儿啊，无论是从这个危机公关的角度来分析这个西贝的应对有多么的灾难，多么的荒唐，从这个品牌营销这个角度来剖析说这个罗永浩这个人这个 IP 有多强大，多么有号召力，这些都是非常专业非常到位的那种根本原因的分析嘛。我今天想聊点这种不专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了一段这个尘封已久的一段堪称我自己商业生涯起点的光辉岁月。那是一段我妄图通过在闲鱼上面倒卖公司年会发的那些破烂和一块钱包邮的流浪猫来构建自己商业帝国的日子。你没听错啊，一块钱包邮卖猫。我今天就以这个噱头来聊聊这个曾经的闲鱼商业鬼才的心路历程，以及我是怎么看待这场由几个菜所引发的血案。这里边呢我保证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这种公关辞令啊，咱也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品牌战略，咱们就聊一个最实在的问题吧。我想是一个所有开过店的、做过产品的，甚至是在公司里边上班摸鱼的朋友们，你们都一定会遇到的一个实在的问题，就是你的客户、你的用户、你的老板或者你同事，当他们在不说话的时候，是代表他们真的满意，还是在心里边给你画了一个圈圈在诅咒你？反过来呢，那个跳着脚的骂你，让你觉得简直是不可理喻的神经病客户，他真的是在无理取闹的找茬，还是在用一种最激烈的方式啊，帮你免费做了一次产品的压力测试？今天呢，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在商业世界里边就沉默的大多数跟这个咆哮的极少数背后啊，那些真正能够决定你生死的这个秘密。好的，这个故事要从哪儿说呢？就从我工作不久在上海这边还租着房子住的那段时间开始说吧。那个时候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当然是钱了，这个挣的比较少嘛，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来钱。我记得淘宝的那段时间刚刚开始兴起，我呢就也凑了一个热闹，注册了一个账号，开了一个小店，好像叫做什么什么杂货铺，专门是把我这边手边不用的一些东西啊就挂在上面去卖。那个时候还没有闲鱼呢，一切都是在淘宝上面进行交易。我当时卖过东西也是五花八门的，我记得好像还帮同事卖过婚纱，还卖过一个什么 PDAPDA 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不知道是什么了。当时不是有个著名的广告吗？什么手机、呼机、PDA， 一个都不能少。 当然，你要是能听得出来这个广告到底说的是什么，估计你这个年纪也不会太小了。货源呢，基本上就是平时不用的一些东西，把它就当做像是寺庙里边的法物一样的，让他们去流通起来吧。这里边呢，也不乏一些年会上面抽到的奖品。说起来啊，每年公司开年会啊，这个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除了看那些老板们这个表演这个尬舞之外呢，其实就是抽奖了。但是你也知道啊，抽奖这种东西对于我这种非常特殊的这个百毒不侵的体质来说，基本上就只有这个阳光普照奖。于是呢，就每年年会之后呢，我的抽屉里边就会多一些印着这个巨大的公司 logo 的，这个设计就怎么看怎么觉得有点反人类的，就食之无味，但弃之又可惜的所谓的带引号的高级礼品。比如说什么一个能给手机充电，但自身充电大概需要1天时间的充电宝，或者说一个号称是智能的，但是唯一智能的地方就是会用这3种不同的语言去说这个蓝牙已连接的这个蓝牙音箱。把这些东西吧放着就觉得占地方，扔了吧就觉得可惜，但自己想用吧那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于是呢，就一个伟大的商业构想就在我脑中诞生了。我要进军二手市场，我要成为这个二手市场上面最靓的仔。于是呢，我的当时的淘宝小店就这么开张了。这一开始呢，就主要是卖这种年会的礼品了。于是乎呢，我就把这个图片呢就拍得好看一点，文案呢也写得稍微天花乱坠一点，什么哎这个品质很好，值得信赖，什么全新未拆封啊，这个让你的生活充满智能的气息。现在看起来就很尬，但是当时觉得巨酷无比。基本上只要你肯尝试呢，总是会有些回响的。很快呢，生意就会上门。卖的那个所谓的智能音箱嘛，一个兄弟好像拍下之前还问那问题，那个哥们儿这音箱支持什么 APTX 编码吗？我当时就懵了，什么插编码呀？这个我一个卖这个二手破烂的，你给我聊编码，我只能硬着头皮去网上搜一搜。然后还假装很懂的去回复人家，哎，这个价位的东西啊，他要啥自行车啊，是吧？咱听个响就得了呗。他没想到这对方也回嘛，就是、哎、也对也对，然后就立刻下单了。然后我发货之后呢，过了不久，人家就收到货，还给我留了一个好评。内容大致就是说，哎，这个音箱音质果然就是听个响，这不过拆开来看看呢，里边的这个主控芯片的型号还不错，是吧？然后好评一下。就看到这个评价呢，我当时的感觉怎么说呢，就好像一个教小学数学的老师突然就被学生问到了比如说费马大定理，所以我当时就悟了，而且悟得透透的。就你以为你在卖一个完整的产品，但是在这个用户的世界里啊，你可能只是在卖一个可以被拆卸掉的原材料。你对产品价值的定义啊，和这个用户对产品价值的定义可能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所以呢，咱们永远不知道啊，咱们用户会拿咱们东西去干出什么比较出格的事情出来。这件事给我一个比较大的震撼吧，但同时也是激发了我一个更大的兴趣。我是觉得在这个当时的淘宝，有现在的这个闲鱼这种地方啊，简直就是一个观察真实人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实验室。于是呢，我就继续在这个平台上面做我恢宏无比的生意去。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也是我在淘宝生涯的巅峰之作，这个1块钱包邮的流浪猫的社会实验。当时呢，我还是一个人租房子住，有个机缘巧合，我就住在了一个比较宽敞的一个房子里边，租金也不高。于是呢，我就捡了2只流浪猫，把它们洗一洗干净，然后做了绝育手术，就放到家里边养。当我身边越来越多的小伙伴都知道我在家里边养猫这件事情，突然有一天呢，一个诡异的事件就发生了。我记得那是一天晚上啊，有一个同事好朋友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在这路边呢捡了2只流浪猫，小奶猫，我也不知道多大，反正非常非常小，叫得非常凄惨，但是哎呀超级可爱，非常好。我那边呢又不能养猫，要不这样吧，你要不要既然已经养了2只就多养2只，你看怎么样。我这个人的偶像包袱又非常重，人家都张嘴了我也不太好拒绝，就 让他把猫送过来了。果然呢、啊，那两只猫的确是挺好看的，应该就是狸花的这个品种吧，但是非常的纯，颜色很正。然后我就把它们也洗一洗，放到家里边，养一个也是养，养几个不也是一样是养嘛。于是乎呢，这个事情就发展的有点一发不可收拾了。我不知道过了多久时间呢、啊，最高峰的时候，我家里边一共养了六只小猫。我觉得这也忒多了，这个不可持续啊，要老是这么个只进不出的，我岂不成貔貅了？所以说我就想方设法给他们也去找个家吧。就常规操作应该就是在当时的这种论坛上面去发帖子嘛，但我觉得这个效率太低了，干脆这样吧，就直接通过淘宝，咱们就卖猫吧，是吧？古有这个秦琼卖马，是吧？今有我这个独饿来卖猫。于是呢，照样子拍照片，写一下描述，然后就把它挂到了这个淘宝上面。价格嘛，咱们这真心不是做生意，咱就是为了能够让猫能够找到好的人去领养嘛，就直接标了1元。因为你放0元的话，淘宝好像当时不让你上架，运费嘛包邮。名称嘛就是什么宇宙无敌小猫猫限时领养。当然了，这备注里边要写的清清楚楚的，这是活猫啊，咱不发快递，仅限上海同城字体，并且呢要求对方有稳定的居住环境，还有就是爱猫的心，对吧？1块钱只是个形式，来领养的时候我们需要面试，对吧？如果聊得来，理念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咱们就一手交猫一手没有钱。上架之后呢，我就印象很深的是陆陆续续的有不少的人呢就开始跟我联系，我也见识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觉得要比这过去几年做产品经理见过的人加起来都多吧。但是我把它大致呢就分成了这么三类吧。就第一类啊，我把它称之为这个天使投资人，这些人就是二话不说啊，直接下单付了钱，然后直接就留个言给我，内容呢基本上都是很一致，你好，这个猫我就不要了，你自个儿留着或者送别人，这1块钱呢就是给你买猫粮了，不用退。感觉我这个跟赛博乞讨没什么区别啊。然后我开始以为这个是巧合吧，但后来发现呢，这样的人其实还不止一个，应该有不少。我觉得人家也是把这个淘宝当做论坛来玩的这种大票友吧。他们呢就是用这种最直接的方式呢就表达了他们的支持嘛，也不会给你添加什么麻烦，也不需要你任何回报，他就像是这种商业世界里的天使，默默的为他们认可的这个项目投上一票。哎，你别说啊，这真的有可能是当时就是在网上众筹的一个最开始的雏形啊。哎呀，这是非常好的这个风口啊，我没把握住啊。说回来啊，就是这些人呢，他其实就是每个商家都梦寐以求的这种客户。但是问题是啊，除了知道他们很善良之外，你从他们身上其实得不到任何关于你的产品的改进的这种意见跟方向。这就是第一类人，天使投资人。这个第二类人呢，我把它称之为呢就尽职调查员。这类用户啊其实是这种咨询的主力军了、他们会把你当成一个专业的宠物医院的客服啊，或者干脆就是一个养猫的这个万金油。他们就会发来一连串的问题啊，那种阵仗就好像你不是在领养一只不要钱的猫啊，而是在进行一笔这种上亿美元的这种并购案吧。啊，什么猫多大啦，啊，公的母的，有没有打过疫苗啊，有没有做过驱虫的绝育做了吗，会用猫砂吗，这个性格怎么样，是不是粘人，跟我家那只柯基能合得来吗，还有什么你为什么要送养它呀，它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有什么不良记录没有啊。我的天哪，这个问题是天花乱坠啊，弄得我是一时是应接不暇。一开始呢我就逐条回复嘛，认真的回复，但后来我发现呢这些问题重复率挺高的，于是呢我就干脆就把所有的问题呢就整合成一个标准答案，对吧，变成一份这种 FAQ 嘛，就是那个常见问题解答，就把它直接给贴在了这个产品描述的最前面。然后呢这个奇迹就发生了，就在那之后呢，这个咨询量呢并没有非常显著的减少，但是这个咨询的质量呢就明显提高很多。那大部分的基础问题呢用户自己看看就明白了，来问的呢基本上都是那种更加深入的 更加个性化的一些问题。哎，你看，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种用户反馈的闭环。当用户提出这种重复性的问题的时候呢，它其实就暴露出什么，就是产品信息呢里边可能不太完整。咱们就把这些问题跟答案呢，咱们补充回咱们自己的这个产品说明书里边，这样呢，咱们就减少了后续就用户的这种沟通成本，另一方面就提升了整个的教育效率。这个过程本身呢，如果放到这种互联网的大厂里啊，它可能就会被包装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比如叫什么用户体验什么优化，什么智能 FAQ 系统构建，是吧？这种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名字，就在我这个一块钱的卖猫生意里边呢，它就非常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发生了，对吧？这是第二类用户。第三类用户呢就比较有意思了，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叫行为艺术家。就是当时我记得有一个人呢，他拍了链接之后呢，就给我备注了一句话，老板我不要猫，我就想体验一下这个一块钱在淘宝上看到底能买个啥，你不用理我啊，这个订单超时会自动确认。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这哥们到底想干嘛，是吧？但我还有印象里边有另外一个人呢，就是跟我这种扯淡扯了半天啊，聊了很多，聊什么猫的品种，还有猫的性格，什么猫粮的选择，什么猫砂的好坏。哎呀，我以为这个是一个意向非常强的一个潜在的领养人嘛，懂得也挺多的嘛。结果到最后呢，就人家就跟我说，哎，哥们儿，听你聊了半天啊，感觉你这人不错啊，这对猫也的确很有研究啊，那这样吧，以后我家猫有啥问题呢，我好咨询你。我当时的心里啊，肯定是万马奔腾嘛，这聊了个啥，这明显是聊了个寂寞嘛。你看，就是通过这个赛博卖猫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就能发现这个市场上永远有那么一群呢，这随机变量，他们购买你的产品可能根本就不是为了产品本身的核心功能，他们可能就是为了体验，或者为了社交，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甚至是为了那个找个免费的这个咨询顾问。他们的行为啊，咱们是无法预测的，也无法归类到任何一个传统的这种用户模型里面去，但是他们也就构成了这个市场的这种多样性，还有这个趣味性，是吧？蛮有意思的。所以呢，在淘宝上折腾了那么久时间呢，又是卖破烂的，又是卖猫的，我最大的收获的并不是说只赚了那么几百块钱的零花钱，我是真真切切的能够感受到每一个用户，你无论他看起来是多么的奇葩，多么的不可理喻，他都是一个活生生的带着自身比较独特的需求以及这个视角的一个需求切片。这样一来呢，一个比较泛泛的产品经理呢，就可能会把那些行为艺术家就当成是来捣乱的，而把那些尽职调查员可能就当作是那种难缠的。但是一个牛掰的产品经理呢，就应该是能把这些七零八落的看似杂乱无章的这种需求切片呢，他一点一点的收集起来，然后呢就拼成了一张完整的产品线路图。好了，我的这个淘宝帝国的故事啊，就先讲到这里啊。就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魔幻的二手世界啊，回到了这个看起来这个更高级更正规的这种大厂，继续做我的产品经理。有意思的是呢，我就发现在大厂的会议室里边，大家就天天在嘴边都挂着那些高大上的英文缩写，那些听起来能唬住这些外行人的这种专业模型，本质上呢其实不就是我当年在淘宝上总结出那套草台班子的土方法吗？只不过就是换了一身西装，换了一身打扮而已。打个比方说吧，就是产品经理最爱聊的一个东西呢，叫做 NPS， 就 Net Promoter Score，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净推荐值。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玄？其实说白了就是把你的用户呢就分成三种人嘛，就第一种叫做推荐者，就 Promoter， 它对应到我这个卖猫的生意里边，就是那些他不仅领养了猫，还跑过来给我写了个800字小作文，晒出什么9张9宫格的这种猫咪的这种萌照，然后告诉全世界之外，哎呀，这个卖家真是超有爱心呢、啊，大家快来他这儿领这个猫啊！就这种人，他们呢是你的这种免费的宣传员呢、啊，也是你的铁杆粉丝。就 第二种人呢，一般叫做这个批评者 detractors， 就他们就是那些会因为一点小事呢就不满意，比如说你这个消息回慢了，那边就跳起来说这老板这是太不负责任了，是吧？或者说呢，你觉得你这个猫的某个花纹跟他想象的不一样啊，上来就给你差评，图文不符，是吧？然后说你是个老板不靠谱，就是他们呢就是你的敌人。但是有时候呢，我们作为一个从业者来说，他们呢反而可能是你最好的老师。而占比最大的呢，其实是第三种啊，就是叫做被动者，就是 passive， 或者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中立者。对应在我这个卖二手物的这种经历里边去呢，就是那种开头说的那些人，他们默默的收获，默默的确认，然后就消失在人海之中的那种天使客户。就传统的这种 NPS 理论就会告诉我们，咱们要多听这种推荐者的，然后呢咱们就要改进批评者提出的这些问题，然后想方设法咱们就把这种被动者呢就转化成为推荐者。这个理论呢没错，完全没错，但是呢它里边有一个非常大的陷阱，是什么呢？那就是它很容易让我们对那些啊占比呢高达七八成的这个被动者，也就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会产生一种啊错误的乐观判断。哎，我们觉得他们不说话啊，直接就默默的下单，默默的确认收货啊，咱们默默的收钱，就代表了他们就是觉得还行，哎，挺满意，哎，没什么大问题。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就想重点来挑战一下这个观点。这个沉默，它不代表满意。沉默在很多时候啊，只是一种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吧。哎，咱们来挖一挖试试看啊，在那些沉默的大多数里边，他们到底为什么沉默？据我这个观察跟经验来看的话，就主要呢是有这三种心理在作祟吧。第一种呢就是算了算了这种心理，哎，这东西啊也就几十块钱，虽然呢有点小瑕疵，但是呢退货呢还要自己去联系快递，还要去打包，可能还要跟那个卖家去掰扯半天，拍照片上传证据，太麻烦了太麻烦了，就能用就行吧，凑合吧。哎，你看这是满意吗？这根本就不是满意嘛，这是基于这种投入产出比的计算之后的妥协。所以当你的用户开始对你的产品说算了的时候啊，你作为产品经理的话其实已经站在了失去他们的边缘了。第二种情况呢，说了也是白说，哎，这种心理，那很多人呢在无数次的这种消费的经历之中呢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叫做习得性无助。当然这个我就不谈什么心理学的这个习得性无助到底是什么意思，背后的成因又是什么，咱们就直接看结果。他们就会觉得呢，就是跟这些商家呀跟这些平台反馈问题这有用吗？最后不还是一堆这个官方辞令，或者就干脆就石沉大海了，对吧？这种沉默呢它背后是什么？是深深的不信任，对吧？他们已经放弃了跟你沟通的这样一种欲望。其实这对一个品牌来说，这个要比骂一顿要可怕的多啊。来，我们再看第三种啊，这也就我认为是最扎心的一种，是什么呢？就是我懒得教你做人，这种心理状态。对，你的产品有问题，那是你的事儿，又不是我的事儿。我凭什么要花我自己的时间，比如说消耗我自己的情绪，来帮你发现问题，帮你改进问题？你又没有付我咨询费，我凭什么这样做呢？就这种沉默背后呢，其实是一种消费者主权意识的觉醒，是吧？听起来还是很正面的。他们其实已经不再把自己当做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了，而是呢，他有权利去选择服务，会用脚去投票的甲方。所以你看啊，这三种沉默，它没有一种是真正的源于满意，对吧？一个是算了，一个是说了也是白说，第三个就是我懒得教你怎么做人。他们是妥协，是不信任，是冷漠。如果我们把这些沉默呢 都把它简单的归结于一个正反馈，挺好。那怎么样，我们就会构建出一个虚假的或者看似繁荣的，实则危机四伏的这种空中楼阁。这种对沉默的警惕啊，在我在后来做支付风控产品的时候呢，这个体会呢尤其深刻。在这种在线支付的这种金融世界里边呢，一次沉默就可能意味着一次潜在的风险欺诈被悄悄地放过去了。我们要怎么去揪住这些沉默的坏人呢？我们不会傻等着用户来报告说，嘿，我账号被盗了，嘿，这个卡怎么被盗刷了。我们呢就会用这种数据啊，用模型呢，去主动的去审问那些沉默的数据点。一笔交易过去，我们就会主动去探测。比如说一个用户的行为模型显示啊，这人平时都在上海的这个办公网络的环境下面，在工作日的白天进行交易，突然有一天他的账号在凌晨三点，比如说在一个缅甸的一个 IP 地址上发生了一笔大额交易。虽然这个过程当中啊，用户本人一句话都没说，但是在咱们的这个风控系统里边呢，这已经拉响了最高级别警报了。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在沉默里边呢，其实藏着很多信息。做消费类产品也是一个道理啊，用户的页面停留时长，它的这个跳出率，它的这个复购的周期，它对优惠券的这种核销率，这些就看起来非常冰冷沉默的数据呢，其实都在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在对你窃窃私语。一个优秀的产品经理呢，他必须是一个能听懂数据耳语的人。那只有你能听懂了这些沉默中的这些低语啊，才有可能啊，在用户积攒够失望准备转身咆哮之前呢，提前拆掉那颗即将引爆的炸弹。好了，讲了这么多有的没的，咱们前面关于这种用户如何分类啊，关于这种沉默啊做的这些铺垫呢已经做完了。现在呢，咱们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罗永浩啊和西贝这场大战，我觉得视角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先来给罗永浩老师呢在这场冲突中的角色呢做一个精准一点的定义。首先，他是一个批评者吗？当然了，没错。他是一个挑剔的客户吗？当然了，他不是一般的挑剔。但仅仅这样定义呢，那就太小看这个人了。我呢更愿意给他称之为叫做 KOL 型批评者，或者是更形象一点的来描述，就是核武器级的用户。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普通的批评者，他给你个差评，对吧，他扔过来的可能就是一颗手榴弹，这颗手榴弹破坏力是有限的，对吧，顶多就是把你这个客服的心情搞得郁闷一下，或者呢让你这个小店的评分那个下降个零点几个百分点，或者有一个潜在的用户看了他这样评价之后，结果就不买你这个产品了，也就无非如此了。但罗永浩这种核武器级别的用户，他扔过来就不是一个手榴弹了，这是一个挂载着这个核弹头的这个洲际导弹。他一开炮啊，这目标就不是说要解决他自己桌上那几个菜的问题了，他要炸掉的是你整个品牌的公关部，可能是你多年积累下来的品牌价值，你后边所有的这种商业的上下游的这种关系，这种网络。那普通的批评者一般诉求就是，哎，我有问题，你的产品，请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那核武器用户的这种诉求是什么？请你们因为我的问题要立刻修改你们的规则。想要理解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呢，我们就能看懂啊，就为什么一场看似非常简单的一个客户投诉啊，就会演变成为一个席卷全网的一个舆论风暴。在这个危机扩散的过程中呢，其实也分成了三个层次，就像水波一样的一圈一圈在放大。就第一层涟漪呢，就是点燃了导火索，这毫无疑问就是罗永浩本人。他用他自己这个无与伦比的这种个人影响力啊，媒体属性，自己的个人的炒作的这种方法呢，就把一个本来大概率可以在企业内部被消化掉的一个客户投诉啊，就直接从一个私域的问题扔到一个公寓的广场上面去了，让它变成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来围观跟参与的一个公共议题，这也是引爆的第一步。然后第二层涟漪啊，叫做引爆沉默者。 其实我觉得这是整个事件中最关键也是最值得所有企业所警惕的一环。在罗永浩的开炮之前，你觉得不会有其他人觉得西贝的菜量小，这个单价比较高，或者说有用预制菜的嫌疑吗？肯定有，而且我相信呢，这种人的想法不在少数，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呢，就选择了和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种沉默这样一种应对的方法。他们可能就是出于、哎、算了的这样一种心理吧，哎，就吃一顿饭嘛，咱没必要较真啊。但也可能是基于之前说的那种说了也白说的心理，我跟一个全国的这种连锁的大餐厅反馈那有什么屁用啊。但是呢，当罗永浩这个核武器站出来之后啊，这个情况就瞬间就逆转了。我相信呢，无数曾经在西贝默默忍受了这一切的这种沉默者，突然就发现、哎、有人替他们把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这些话呢，用一种最响亮的方式给喊了出来。而且呢，这个人还是个大 V 哦，这个大 V 呢是一个能让企业所无法忽视的这样一个存在。于是乎呢，那些积压已久的被这种算了和懒得说所压抑住的这些不满的情绪呢，瞬间就找到了一个统一的宣泄口。他们呢就从原本来非常小的独立的这些个体呢，就迅速的就能凝聚起来，就变成了罗永浩身后那种愤怒的这种声援大军。你看啊，沉默的大多数啊，他们不是没有意见，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振臂一呼的英雄，而罗永浩呢恰恰就扮演了这个角色。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拿破仑？哎，我们再看回来啊，这第三层涟漪啊，就是转化中立者。如果说前面两层呢还只是西贝跟他这个不满用户之间的战争啊，那么贾国龙那个堪称史诗级灾难的这个回应一出来，整个战争的性质就彻底变掉了。他对于罗永浩说的那几句话呢，就是哎，不是我们产品的问题，而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这种高高在上的，就是拒绝沟通的，甚至还有点那种倒打一耙的这种姿态呢，就瞬间把无数原本只是在吃瓜的这种中立者啊，都把他们给惹毛了。于是乎呢，人们的愤怒呢，就已经不是那一桌菜的问题了，而是呢一种消费者被冒犯、被轻视的这种感觉。于是乎呢，那这些被激怒的中立者也纷纷加入了这种批评的阵营。一个糟糕的这种危机公关呢，它的本质就是在为你的对手啊去免费招募那些最坚定的盟友。到此为止呢，这三层涟漪呢全部扩散完毕。西贝在这个时候所面对的已经完全不是罗永浩一个人了，而是一个由核武器用户所引爆的，由沉默的不满者作为主体，由那些被激怒的中立者作为增援的一个声势浩大的舆论联军。这场仗啊，从他回应的那一刻起啊，其实就已经输了。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开了一个网店，你看回你的销售历史里边，七成的销量的用户评价呢都是完全没有评价，系统默认好评所组成的，然后可能有两成就是好评，然后用户写了一些评价，放了一些图片，可能还有一成就直接给个中评或者差评，说这个图文不符啊，不满意一类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自我感觉良好，我这个是七成加两成就 versus 那一成，对吧，九比一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嘛，我的产品还是不错的。但突然之间形势逆转，所有七成的那些系统默认好评的在这时刻全变成了差评，你一下就发现自己的阵营就彻底颠倒了，变成了一个八二开的一个完全对你不利的局面。好了，咱们复盘完整个过程呢，我们再来换个视角。今天呢，咱们就不骂这个贾国龙的公关水平到底有多么糟糕啊，他背后的这个什么华与华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徒有其名，咱们就把他当做一个产品经理啊，咱们来看看这场危机之中他作为一个产品的一个负责人的关键错在了什么地方。我认为他犯了一个所有产品经理都应该引以为戒的一个最致命的错误，他把一个关于产品的用户反馈当成了一次针对他个人的人身攻击，他把数据啊 当成了冒犯。就是罗永浩提出比如说材量又小的价格比较贵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他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他第一反应肯定就不是说哎，这你说是错的啊，这不行，他不应该直接去质疑这个用户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不是来搞我呀，你是故意吧，你知道你是大 V， 他也不应该去挑战用户的场景是吧，你是不是这个我打光打少了之后才觉得这个嫌少啊是吧，那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呢，哎，我的产品呢是不是真的在某个环节它出了问题了，这个问题呢就可能出现在这个出品环节，比如说这个 SOP 就是这个 Standard Operational Procedure，中文翻译过来就是标准作业程序，如果是这个 SOP 执行不到位，那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当然问题也可能出现在用户感知的环节，比如说我这个餐具设计的太大了，这样显得这个里边的装的东西太少了，比如我不记得哪家餐馆当时吃什么面给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海碗，然后中间就那么一小坨面是吧，拌着吃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但少的东西肯定不是大蒜，当然了这个问题呢还可能出现在这种信息的传达环节，比如说呢这菜单上的图片呢跟食物之间能够产生一些误导对吧，这都会影响到整个客户的这样的一种用餐体验，总之来说呢就是有无数种产品的可能性，值得是第一时间呢就是去做一个调查和反思，那么呢作为一个合格的产品经理，那接下来该做什么事情，那肯定不是说跑去微博上面写个小作文，我觉得应该是立刻去启动一个内部的一个叫做用户体验回归测试的一个项目，起码应该立刻去派团队就像是便衣一样对吧，微服私访一下，跑去这种北京上海啊、北上广深这些不同的这种城市，在不同的门店里边，比如说选在午市高峰期啊，或者说是这种晚市的一种平峰期啊，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就是各种各样的顾客人群，非常有针对性的去收集一些菜品的一种反馈一种体验，当然了如果一个称职的产品经理的话，他应该在很早之前就应该是有一套非常完整的体系去收集这种像是菜量啊性价比啊这样的一种客户投诉的这种数据，或者客户反馈的这样一种数据，那就立刻去调取最近这几个月时间这样的一些数据做一次归纳分析，找出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嘛。因为最终呢我们还是需要用到最真实的最客观的这个数据啊，来验证用户提出这个问题，这到底是一个个例呢，还是一个真正的一个潜藏在一个帷幕之下的共性，这才是一个产品经理，我认为的一个产品经理在面对用户这种负反馈时应该有的这种专业理性和起码这个体面吧，就你要相信数据，要相信这个流程，而不能说只相信你自己的感觉，当然更加 不应该去为了维护咱们那点可怜的面子嘛。当然了大家都有目共睹，甲骨龙并没有这么做嘛，还是选择了一个产品经理都最不应该选择的一个方式，就是和那个巴尔开那个八最大规模的全部跳反的这些用户去争辩对错。而当一个品牌开始和用户去争论对错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无论输赢它其实都已经输了。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聊得好像有点冗长是吧，不着边际，然后关系也不是很紧凑，从我那一块钱的那个猫是吧，聊这个罗永浩那个几百块钱的菜，我们绕了这么一圈呢，这到底想说什么，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做生意啊，或者说做产品，甚至就是说我们自己经营我们自己的人生吧，它本质上都是一场与人性对话，就在这场对话里边呢，我们既要听得懂那些沉默中的低语，也要能扛得住那些愤怒里的咆哮，尤其是那些占了你用户八成以上的沉默者，那是你的基本盘，他们会用脚去投票，他觉得不爽的时候啊，他不会跟你打任何招呼，他们只会默默的卸载，默默的不再光临，而他们的离去是悄无声息的， 但也确实最致命的。而那些跳着脚去骂你的咆哮者呀，哇塞，那是你免费的压力测试员，他们会用最激烈的方式是帮你找到那些连你自己都发现不了却随时可能让你翻车的那些 bug。 他们虽然啊会时不时的让你感到难堪，让你头疼，但是他呢也就是逼迫着你呢去变得更加好。所以说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分享几个我自己的不太成熟的一些小建议吧，或者说一些简单的程序指南。第一，就无论你做的规模有多么小有多么大，咱们永远要拥抱你的首席找茬官，哎，就是那个骂你骂的最凶啊，提意见提的最频繁的用户啊，这个咱们真的想方设法发个锦旗吧，甚至可以把它聘为你的这个荣誉产品体验官，对吧？这是我一个 key stakeholder 是吧，我最重要的一个干系人，咱们定期哎请他吃个饭，听他吐个槽，这个人呢、啊、他能指出一个真实的问题，可能比咱们开十次头脑风暴的会议还有用处。当然了，前提是啊你的脸皮够厚啊，心脏足够的大。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要建立自己的这种微服私访的机制。咱们不能天天只坐办公室里看那些被层层包装过的这种 PPT 这种报表，咱们需要定期的能让自己让我们的这个团队去下沉到一线去。哎，你去当一天客服嘛，就接个十个电话，你去潜伏在这个核心的用户群里边，看看大家到底在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聊你的产品，你听到的绝对比你在会议室里边听到的要真实的100倍。第三个呢，咱们去要主动去骚扰咱们那些沉默的用户，哎，不要等他们来找咱们，因为啊他们永远不会来，我们要去主动找他们。当然了，咱们不是真的去骚扰啊，而是用一些有趣的那种非打扰的方式去收集他们的这种想法。比如说啊，那个在你的这个 app 里边去做一个每周吐槽有奖的活动是吧，或者说在你卖出的包裹里边呢就放点小东西，哎，比如说我以前的时候我在淘宝上或者闲鱼上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跟对方觉得哎聊起来很爽快，想要做生意的话，我把我的商品卖出去的时候，我会习惯性的把我喝的那些袋装的奶茶放两包放到这个包裹里边去，写个小纸条，来请你喝个奶茶吧，聊表这个心意。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比较低成本的这种方式来最大化的去向我的潜在的用户展示我们的善意，然后引导他们能给出我们一些回馈出来。当然了，用一种更加平等的一种真诚，甚至是有点那种低姿态的这种方式去告诉他们啊，我啊真的很在乎你们的这种看法。好了，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胡说八道就先到这里吧，我嘴巴已经干的喉咙已经开始冒火了，不知道大家听完我这番唠叨是想现在就去给你手机里边那个让你用的最不爽的 app 写一个800字的小作文呢，还是想去立刻注册一个闲鱼账号也开始你自己的商业帝国社会实验呢？无论如何都欢迎你在我的节目的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好的，我是多鄂，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